啊，我们先三称佛号，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法师，各位佛友，阿弥陀佛。看起来今晚人是蛮多的哈。我们来到檀香寺，听法的人很多啊，非常多。大家认为多不多啊？多不多？多啊，对不对？其实没有来听法的人更多。就算是这个檀香寺哈，人都满，好都坐满。来听法的人呢，也是不算多。可见我们一般上的人哈，我们比较喜欢去的场所，比较喜欢相应的场所呢，都是跟我们的喜好有关系的。我今天比较没有声音哈，所以大家我讲慢一点，大家就用心听哈。因为假如不讲慢一点，可能就含糊了哈。为什么这样子讲呢？我们比方说，在座的也当过啊，也很多是当人家的父母亲。有多少个孩子呢，在我们的身边哈，千依百顺的，好像很难，对不对？孩子呢在我们的旁边，他高兴的时候呢就千依百顺，不高兴的时候呢他理都不理我们，是不是啊？是。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怎么对我们的父母亲呢？就算是现在我们已经是为人父母了，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呢，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父母亲不合理，那我们就不千依百顺。那我们到底希望自己要得到的东西，到底什么东西才能够使到我们千依百顺呢？我们回想从我们认识事情一直到现在呢，什么事情呢我们都很难达到千依百顺。因为呢我们在对外要求所有的事情呢，我们都会觉得越要求越不足，越要求越不够。小的时候可能我觉得说，我得到这个东西，我只要跟朋友在一起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再大一点，你觉得说朋友不行啊，只要我赚以前大概10年前你说我有100千我就够了，对不对？但是在多10年以后呢，我们觉得不是这个样子。当钱赚够了以后，你觉得说我希望我的孩子怎么样啊？到老的时候呢，我也希望我的下半生，我的来生怎么样。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说，假如我们是用一种欲望的心啊，去追求我们的未来的话，我们对于人家告诉我们的任何事情，或者我们面对我们的环境呢，我们很难觉得自己的心很顺。因为呢，我们不断每一个时刻在改变我们的要求。那么这个要求我们回想起来呢，错不在外在，错不在别人哦，而是在我们自己。当我们一直觉得自己的心从小到大哦，在跟人家在一起都会觉得很不顺的时候呢，为什么会不顺？我们想法是不是错了？我们追求要的东西是不是错了？假如错的话呢，我们会用我们的理念来要求，而外境达不到的话，别人达不到的话呢，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顺。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有提到说，大家认为今天来听法的人多不多？感觉是很多。不听法的人呢更多。听法的人呢心里会比不听法的人顺了一些。为什么？当自己内心呢有一些障碍或者想不通的时候呢，或许你还有一个可靠的地方，找师父谈谈，看是不是可以谈出一个办法来。 哦，还有一个管道。假如不听法的话呢，尤其是谁都不相信的话，觉得自己自信心非常强的话呢，当他不顺的时候呢，他的内心自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懊恼。那种懊恼呢是怎么样？那种懊恼呢，你很难用语言，你很难用物质呢去满足他的啊。各位大家都有过悲伤的时候嘛，或者是不如意的时候啊，给我们一条金链啊，给我们1000块，我们都很难去掉我们的不如意，我们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说，来学佛的你有时候你的想法也会不顺，但是当你不顺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去处，你还觉得说可能我要去听听别人的看法，听听师父怎么讲。当你想要听听师父怎么讲的话呢，就是你开始要听人家怎么讲话，那个话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是受用的，我可以再想一下我怎么解决我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说，很多人对自己的面对的外在都很不顺，但是呢要找顺利的环境呢，一定要找有善知识的地方。那么换句话说，不听法的人都觉得说听法都没有用的人，这些人一般上呢自信心很高啊。当无论任何一个人走到他的前面告诉他说，哎，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做是那样做的话呢，他会觉得说你不比他懂。当一个人呢他自信心太强，觉得你不比他懂的话，当他内心一不顺利的话呢，很难有人能够说服他的，除非他心爱的人，他能够降服他的人啊。那么他心爱的人是不是能够给他一个最终的方法呢？也不一定。所以呢在座的各位哈，你看我们在座的，我们听法的人是少许，不算多哦。所以佛陀他时常做一个比喻，不听法的人呢好像是个泥沙那么多，听法的人好像我们的手呢捉了一把的这个泥沙，就好像各位捉了一把的泥沙。那这把泥沙捉了以后，听法的呢，听到法的，把法听下去的，受用的，能够在我们学佛这一条路里面呢越来越能够远离忧悲苦恼的呢，就好像我们的指甲缝里面沾到的泥沙那么少。那这个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佛教出了问题呢？不是，是我们人啊，人出了问题。我们人，你看我们每一天的喜怒哀乐都是为了什么？为了求之不得嘛，是不是啊？我们人越大哈，小的时候也是一样，越大越明显，我们的烦恼呢都是要一样东西得不到而烦恼的。要孩子关心我们，孩子不关心我们，难不难过？难过啊。我想赚多多钱，但是现在我亏本了，求不得苦啊。那我想得到这个人的关怀，但是这个人却不关怀我，关怀别人，苦不苦啊？苦。所以呢我们有很多苦的一个重心点就是求不得苦，求不得苦。那假如我们求不得苦，这个求字假如求得不对的话呢，那个叫做苦上加苦。就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啊，他要父母亲给他很多钱，这个钱他拿去交际，拿去吃摇头丸啊，拿去喝酒，那父母亲会觉得这个钱给他很浪费，不给他啊。那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呢，父母亲所食也不给他，他求不得苦的那个成分呢会比我们正常人多一点。为什么？因为他求的东西呢都是叫做什么非分之求，他要求的东西呢过量，而那个过量都是不好的，所以那种苦会更加苦啊。那个我们是没有去犯法的，我们讲为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合法的人，没有做犯法的事，但是我们还是一种有一种求不得苦的。那种求不得苦呢就是我爱之，我们很爱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会想想为什么我们这个求不得苦很难断掉呢，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很难为别人做考虑，我们很难为别人做考虑。我们第一个考虑呢，一定先想想自己，好，想想自己。就比方说，我们讲，在选择贡品，知道贡品吗？佛前哈、哦，你看佛前不是有花吗？有水果吗？哈、哦，花叫做贡花，水果叫做贡果，贡花跟贡果这个叫做贡品。我爱执很强的人呢，他在选贡品的时候呢，他第一个选择佛现的里面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我的孩子想吃什么？这个叫做我爱执。这个可不可以端？这个可以端的，但是刚学佛的人不晓得，啊，不晓得，他就想说，哎，这个玫瑰花我不喜欢的，啊，我对玫瑰花有成见，我不要，我最喜欢茉莉花，那我就供佛供茉莉花。你不会以说整个佛陀什么最适合，你就会先以自己。供果的话，你就会先想说，那我先生爱吃什么？啊，第一先考虑孩子，第二考虑先生，第三就考虑自己嘛。啊，那么我时常会听到人家说，我说，哎，为什么你的供果老是啊，老是用苹果跟橙？因为呢，我们要嚼果汁，要打果汁嘛。啊，那没有水分的东西，那就不买。然后，所以我们佛陀不在于说我们时常供什么，而是可以发现到，假如我们在买供果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来买供果的话呢，我们在处理任何事情，我们的方法呢都是以这个为前端的。那么以这个为前端呢，这个是忧悲苦恼痛苦之意。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假如我们人懂得在选择任何事情、抉择任何事情的时候是以整体做着想的话呢，我们人呢不会一面倒的。啊，一个公司假如落了感情哈，啊，我叫我的智儿来做事的话，你说这个公司会被一面倒呢？会呀，人已经开始怎么样？对于他的亲朋戚有所求。那么当他有所求的话呢，当他最爱的智儿在这个公司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不会用一个正当的方法来处理。啊，那么一样的，假如我们供佛是用这样子的心来供佛的话呢，我们在处理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会以整体性该处理的那种智慧来处理，我们肯定呢用我们喜欢跟不喜欢来处理。当我们用喜欢跟不喜欢来处理的话呢，各位，我们就会发现到这个合理跟不合理呢，时常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呢会展现一个不可没很大的一个烦恼。所以你发现到有很多法师师父哈，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他不会想说我们出家人要怎么样，他一定想说这个大雄宝殿要建的时候可以容纳多少人，明白吗？他不会想说那我要坐沙发坐在哪里呀、啊？师父他绝对不会这样子想的。所以为什么出家众在修行跟研讨佛法会比我们进步得很快，要断烦恼很快呢？因为他整个环境呢先用别人来做考虑，当用别人来做考虑的时候，你一句我一句呢，我们都叫做圆满的一个善法。在成立圆满的善法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为自己考虑，都是想最好的东西给别人的时候呢，我们的那种善心会展现。当你善心一展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内心的那种痛苦是越来越薄弱的，越来越薄弱的。假如我们很多东西都要往我们的身上吸收的话，好的东西都给我的话，有些人就会认为说好的东西不一定要给你呀、啊，好的东西应该给我最爱的人啊，对不对啊？所以你也这样子认为，我也这样子认为，人的自私自利就这样子产生。那么一这样子产生的话呢，久而久之呢，就是人的一种利害关系。这个人的一种利害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原来人的一种不私心不够，啊，不私心不够。那么基于这样子我们人的一个种种原因呢，今晚我是用发愿文来跟大家谈哈、哦、就是普贤十大愿哈、哦。为什么呢？刚才我开场白里面有提到说，我们的人来听法的人很多啊、哦、那么听法的人呢总比不听法的人来得比较顺。他的顺呢并不是已经断了烦恼，而是有烦恼的时候呢
他会请示善知识。那么虽然我们有烦恼的时候请示善知识，那么在我们佛法的这一条路里面，有没有必然可以走的一条路呢？是可以的。比方说我们佛教里面是非常强调我们做任何事情动机很重要，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最后呢你做这件事情你的目的地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前两天，我跟一个善知识，在电话上联络，那么这个善知识呢问我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非常有趣，也关系到我们今晚的一个课题可以谈出来，我在跟这个法师电话上，在法的问候的时候，这个法师他要考我，我们互相考来考去，他考我什么，他说我问你这两个问题我听听你的答案，我同样会问很多法师看每个法师的答案是什么。然后他第一个问题呢，他说假如有一条蛇咬住了一只青蛙，已经咬在嘴巴，青蛙没有死，那你身为一个法师你要救蛇还是救青蛙？他就这样子问，大家听得懂这个问题吗？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他就再问，他说人家讲，不吃素，不提倡吃素呢，就，会影响到，杀业不会断，也就是说菜市场很多人卖鱼卖虾卖肉是因为大家没有吃素，那假如大家吃素的话，这个卖鱼卖虾卖肉就不成立了。你对这句话呢赞不赞成？那为什么？他问我。那如果我们本身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般上我们是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回答？可能我们是会用，就救蛇啊，就救青蛙啊，或者第一个是对呀，还是不对呀，我们就这样子回答。假如我们本身不是发自己的内心去思考的话呢，这个问题回答出来，你觉得说它还是不能够最终解决人的一个问题。就好像各位时常去听法，有时候法听完了以后，你觉得说这个法是虽然很好，但是不能根深蒂固把你的内心的烦恼抽出来端除出来呢，那是因为在这个法里面呢，我们看不到内心的一种体证，内心的一种正量。有很多都是讲内心的感触嘛，内心的感触没有的话呢，我们如何去断除烦恼，所以他在问我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呢，第一个问题，我是这样子回答他，那最后他也把他的答案讲出来，我们也是达到一个共鸣。那我今晚给大家的刚才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那当然是我们谈了以后的一个共鸣了。那么第一个答案呢，就是站在我们一个身众，站在我们一个身众呢，我们眼前一条蛇跟一条青蛙，那我们一定是救弱者，可以明白吗？青蛙比较弱嘛，但是当我们要去救这个弱者的话呢，我们会告诉蛇，会告诉蛇说，你这条蛇，很抱歉今天你碰到我，你也刚好是杀生嘛，你碰到我这个师父的话，我一定维护这个弱者，那么我也为这条蛇呢祈求最好未来呢是，不去伤害这个弱小动物，为他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祈求。那么最后呢我们才用方法了，那你要用方法呢，蛇一定要捉头的嘛，对不对，捉头那让他放掉这个青蛙这样子。那么第一个故事，为什么这个师父难道是有一点问题吗？要去跟蛇讲话吗？我们这个叫念，可以明白吗？假如我本身我看到这一条蛇在咬这只青蛙的话呢，我马上，就拿一条绳子绑着这个蛇的颈项，因为蛇是它的最弱点是头嘛，绑着它的颈项，你欺负这只青蛙嘛，那我给你死的话，我们人的身体是有磁场的，知道有磁场，大家可以感觉人的身体有磁场吗？可以感觉的，我今天走进来开不开心你马上就能够感觉得到，我们人容易感觉得到的，我今天走进来心情很好，大家马上就能够感觉得到，心情不好也感觉得到，我做了亏心事你也感觉得到，我们人有这种磁场。那我们这种磁场呢，当我们要解决这个事情救弱者的话呢，我们的念一定是什么？ 不是出自于一种我爱吃，而是出自一种善念。这种善念就是说我不得已，我只好要伤害你一下，然后救这个比较弱小的动物。所以可见呢，在我们佛法里面呢，我们很强调的就是我们的心念到底善不善，我们的心念到底有没有觉知。好，这个是等一下第一个要谈到的。什么叫做觉知呢？我们一般上做事情叫做迷惑。好，迷惑呢就是不清不楚。什么叫做迷惑呢？孩子来跟我讲说老二怎么样怎么样，我听了以后马上火就起来了，拿藤条就追出去了。你给什么东西迷惑？本来你很开心嘛，一句话来告诉你的时候，火就起来，藤条就拿起来追出去了，这个叫做迷惑。那么觉知的意思呢，就是孩子来告诉我们说，哎，老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你听了以后确实是老二的错，你平静，但是你会跑到老二的前面呢去了解情况，然后再思考清楚了以后再处理这件事情。而处理的时候呢，你脾气并没有起来的话，这个叫做觉知。你本身是有那种觉察力透彻的明了，然后去处理事情，这个叫做觉知。那当我们本身呢，就好像这条蛇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来谈，我们是用觉知力，用这个心念善念来处理很多事情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以后你在处理孩子的事情，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呢，你都会用一颗不是迷惑的心，很敏锐的心来处理很多事情，你会用这样子的。这个叫做什么？人性格处理一件事情怎么处理呢？他的性格呢，学佛也是用这种性格来学佛的。处理你我他的事情也是用这种性格来处理的。所以呢，我们心念呢一定要非常善念跟纯真。最后你会发现到说，我们人是用觉知力，一用觉知力的话，迷惑心没有，迷惑心没有的话呢，我们会减少忧悲苦恼。就好像刚才我用一个比喻，就是孩子的一个比喻嘛，对不对？孩子的比喻，假如你是用一个清楚的心来处理的话，你说你难不难过呢？你不会难过的。好，你会发现到为人的父母老得比较快吗？你会发现到这样子吗？你有些人讲，哎，师父四五十岁还看不出来，还像三十几岁，对不对？因为师父是用觉知心来跟信众互动的嘛。那么父母亲是用什么心来跟孩子互动呢？气死了，对不对？用气死了，所以就老得比较快啊。那么在家心中有没有老得比较慢的呢？有一些知识水准比较高的，你会发现他也是用一个很明理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不会马上给孩子气到这样子来处理的。那你一给孩子这样子气到马上处理，叫做迷惑。另外一个例子哈，就是有一个老人家曾经跟我的师兄讲哦，他说我的孩子气死人哦，一个做律师，一个做医生，一个做教师，五分钱都没有给我。那么所以我师兄就跟他讲说，你想想你有没有错？他说我哪里有错？但是有啦，他刚刚开诊所的时候给我钱，我跟他讲不用啦。那么他刚刚出来教书的时候都没有钱给我的时候，我讲不用啦。你讲不用嘛，对不对？以后赚钱也不用了。这个叫做迷惑，明白吗？迷惑的一种教育，好，就好像说现在教孩子哈，小孩子哈，有时候你要教他说吃东西的时候分大人吃。假如他小的时候呢，不用吃，不用给妈妈吃，你自己吃呢，大了以后他买东西一定是自己吃，他觉得理所当然不用给你吃，这是我们的教育。那父母亲给这种教育叫做迷惑，你自己迷惑，因为你太爱他嘛，你也给孩子一种迷惑，到最后呢，内心痛苦的最不顺利的是我们自己，可不可以明白？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你去了寺庙啊，去了道场，师父特别爱唠叨的，会不会发现？你有错的话，师父讲啊，没有关系，你继续错，不会的。你有错的话，师父一定会纠正你。哎，这个香呢，不可以差那么多，差一支，对不对？啊，那么你进来的话，那你一定要拜佛，师父一定会教。为什么呢？因为师父他给的教育不是迷惑的教育，是一个觉知的教育。这个觉知的教育，当你被调伏的时候， 因为有一些人很迷信嘛，他觉得他插香他要一插比较灵嘛，对不对？师父竟然叫他插一支，他可能就很生气啊。但是他生气是一阵子，当师父跟他很觉知的一个说法的话呢，对这个人往后的日子叫做一个正心的佛教徒。那这个人以后他的内心呢不会有苦恼，因为小小的错大大的错呢，师父是用一个觉知力来跟他谈的。所以师父在教育心中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教育，所以内心呢就减少了这个忧悲苦恼。那我们在座的各位呢，我们散发出去的包括处理自己的事情呢，我们都用迷惑心来处理。用什么迷惑？要不然就是太讨厌人，要不然就是太爱了，太爱自己的孩子。那到最后的时候呢，果报是自己要遭受，那个果报呢就是自己惹来的一个忧悲苦恼啊。所以第一个故事呢，那个法师刚刚在跟我谈这个例子的时候呢，就是在检举我们做事的一个方式。假如我们做事的一个方式呢，我们会先觉知我要救青花，青花当然对我是很感激的。蛇我伤害到他，你说他对我会不会很讨厌呢？会。当他对我很讨厌的话，我要用什么来摄受他呢？要用这种善念的磁场散发出去，所以我要跟蛇讲话，可不可以明白？所以呢，假如我们会用善恶的时候我们救善的，那对于恶的要教训的时候呢，我们也以这种善心的话呢，我们不是用一种嗔恨心的话呢，那我们在处理整个事情的整个方式呢都是觉知力，都不是迷惑心啊。那么第二个故事呢，就提到说吃肉，对不对？我这样子讲大家一定很有兴趣哦，因为到底合不合理啊，一定要讲得好，讲得不好的话大概以后弘法你们就不敢来听了哦，要吃素的哦。其实佛陀的时期哦，佛陀他本身呢也是肉食啊，佛陀也是肉食。为什么佛陀肉食？佛陀他并不是故意说哎，你去杀一只鸡来给我吃，因为当时佛陀是托钵的哦，托钵。那么曾经在佛陀的这个时代呢啊，有一个瞎眼的比丘看不到的。那么看不到的比丘呢，他晚上走过的时候呢就踩死很多蚊虫啊，踩死。那么早上起来就看到很多扁扁的蚊虫被踩死了嘛。那么结果呢，有其他的修行人就跟佛陀讲说，某某比丘呢走过的时候呢踩死了很多蚊虫啊，已经犯了这个杀生戒这样子。那佛陀就问这些修行人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瞎眼比丘踩死这个蚊虫呢？这个比丘说没有啦，想都想得到咯，他瞎眼的一定是他踩死的啦啊。那么佛陀讲说，我们人哦都是用很会想象的嘛。那佛陀就讲说，你没有看到，你凭你的猜测他会落果报吗？因为你在猜测那个比丘都没有感觉嘛，他会落杀生果报吗？不会啊。那么他说，假如这个蚊虫是真的是这个瞎眼比丘踩扁的话，踩死的话，请问呢，这个瞎眼比丘在走过的时候知不知道他踩死很多蚊虫？不知道。像你们刚才从外面走进来，你们知道踩死了多少吗？有去算吗？有没有说故意这里有蚂蚁我踩死你吗？没有嘛，对不对？在比丘来讲，他没有感觉他在杀生，他就这样子走过。那么所以呢，这个比丘呢不叫做杀生。大家听得懂这个故事吗？所以佛陀他讲说，一般上我们不动念，好，我们不动念的话，我们对这个东西不动念的话不叫做杀生，要不然我们喝水也叫做杀生，对不对？现在我们吃很多营养品都有什么菌什么菌啊，还有开水啊，对不对？那个也叫杀生。最主要是不动念。什么叫做动念呢？我看到这一只动物我很讨厌，非要你死不可，我起了一个很生气他的心把他杀掉，这个叫做杀生啊。所以有一些人你看他杀蟑螂，对不对？我恨死了这个蟑螂，追你都追到外面去把你杀死，这个你说有没有动念呢？还要设计的去百货公司买多一点东西，设计包围着他把他捉起来，对不对？再把他杀掉，这个叫动念。那么动念的杀呢会落业果。为什么会落业果呢？业果不是阎罗王来惩罚我们的，是我们的内心自己浮现出来的，可以明白吗？ 内心最浮现出来，也就是我们的心里时常有这种想法，这种邪恶的这种想法的话，它自己自动浮现出来。浮现出来呢，我们人啊，造业越多，内心就会越痛苦，会越纳闷。好，那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东西互动的时候呢，我们会用我们习惯的这个恶念来处理，我们就遭受这个果报。所以刚才第二个故事就提到说，是不是全部人不吃肉就不杀生了？这个不是这样子讲的，也不是说素食跟不素食的问题。提倡素食，假如我们做得到，那是非常非常好。好，那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在戒律里面有讲三斤肉不能吃嘛？什么叫三斤肉？指定要杀的。好，我要杀这只鸡，或者听到它快要死的声音，杀鸡的那个声音，好，或者别人告诉你，哎，这只鸡我明天杀给你吃，啊，这个叫三斤肉，我们不能吃哈。其他的呢，都不算是一个杀生。所以第二个比喻呢，我要特选这个故事的比喻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的善念。所以佛陀五戒里面第一个是不杀生戒。不杀生戒的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人，我们人呢，假如要有觉知力，刚才我讲到觉知力嘛，我们心不要有迷惑呢，一定要离开杀生业。各位，我们杀生有哪一个杀生呢是很高兴这个动物去杀生了？你爱这只动物，你舍不得杀它的。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养鸭养鸡哈，大人拿去杀的时候呢，不忍心吃，还坐在那边哭。我相信大家都很多这个经验的嘛，对不对？养鸡养鸭，假如我们一手带大的话哈，大人做大日子拿去杀的话，我们吃不下的，对不对？我们有这种情感嘛哈，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说，当我们在杀生的时候，我们的心一般上都会嗔恨，知道怎么嗔恨？很硬的心这样子杀下去，啊，那这种心呢，连那种哀叫哀求的声音，我们都不会去理会它，这个叫做迷惑心。我们的心迷惑在哪里呢？心里呢非常的残忍。假如有觉知力的话，你会觉得，哎，这个动物眼睛啊、嘴巴啦、啊，都那么像我们，啊，连它要死的时候。为什么避免都那么像我们？有这种觉知力的话，我们肯定杀不下的。所以迷惑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给贪念迷惑，我们为了吃它嘛，非让它死不可，这个叫迷惑心。觉知呢，你会有所感觉，你会有所感觉的，你的善心就会起来。所以呢，佛陀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杀业为什么他摆为第一个呢？是要我们的心不要迷惑在贪方面，为了贪吃。再来呢，不要迷惑在什么？嗔恨心、生气，我们再来的杀业罪业最深，嗔恨心是什么？杀蚂蚁、杀蚊子嘛，打苍蝇是用打的嘛，哈，这好像是碰苍蝇，是不是啊？好，所以这些才叫迷惑的。所以就好像说，在电视广告哈，前阵子我回暑假的时候有看到，不是有一个电视广告，他听到一个老婆婆在吹喇叭，竟然不会干扰他，对不对？竟然听到一只蚊子，他受不了，就拿了那个蚊油喷他，有没有？有没有？所以，在我的看法了哈，你们的看法是推销蚊油，对不对？在我的看法来讲呢，我是觉得说，人哈竟然会安忍于这个喇叭声哦，但是对于这个蚊子小小的声音，我们会起嗔恨。当我们的心迷惑到嗔恨、很生气的时候，去杀它的话呢，你想想当时我的心是动了什么念呢？我的心是动了什么念？生气嘛，嗔恨的念嘛。那么那个生气跟嗔恨的念呢，对我们来讲都是不好的东西，都会落忧悲苦恼，都会落。所以我们一个修行连人呢，连这个也一定要避免。好，所以我们的话再讲回来，就是觉知两个字。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直来听经闻法哈，一直清净三知识，听了那么多话，我们要离开很多痛苦，离开很多忧悲苦恼，原来呢，我们要越来越能够特显我们的觉知，好，要透彻的去了解。所以在普贤寺大院哈，各位你们不是有看到来檀香寺看到很多佛嘛，对不对？好，有释迦牟尼佛，有普贤菩萨，有文殊师利菩萨，有观世音菩萨，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多菩萨？有没有听过？你们有没有奇怪这些菩萨是从哪里跑出来的？
有没有很奇怪？这些菩萨呢，就是在2000多年哈、哦，佛陀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告诉我们说有这些菩萨，我们才知道的。好、哦，这些菩萨都是从人而成的。那么这佛陀呢，告诉我们说，一直他一直比喻出来的很多菩萨呢，总共有84000尊。84000尊里面呢，我们比较记得清楚的、比较向往的最多的就是万佛10000尊。啊，万佛里面呢，我们在印象特别深的就是3000佛。啊，印象更深的呢就88佛。啊，印象再深的呢就是时常比较灵感的观世音，啊，或者地藏王，这些都是佛陀他讲出来的。那么当时佛陀他在说法的时候呢，他做了很多比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佛出来呢？佛陀他告诉我们说，就好像说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在读儒家思想的，那我们的父母亲时常会讲说，你看孔子是怎么做的，对不对？你看孟子是怎么做的，啊，孟母三迁，大家有听过吗？啊，那孩子不读书呢，我们就用孟母三迁来告诉他，做一个例子，做一个比喻。那么当时佛陀他在教我们很多佛法的时候呢，他也是用这样子来做比喻，啊，那这个比喻他就用观世音来做比喻，用普贤菩萨来做比喻，用文殊师利菩萨来做比喻，啊，像你看有时候我们现在的教育用什么，用岳飞啦，用杨家将啊，用这样子来做比喻嘛，哈，那佛陀就用这样子做。那么佛陀在做比喻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出两个人，两个菩萨，两尊，一个是文殊师利菩萨，一个是普贤菩萨。那佛陀讲这个是过去的一个人物，但是佛陀讲说，当我们学佛要有一个方向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跟谁学呢？一定要跟文殊师利菩萨学，跟普贤菩萨学，啊，那么跟文殊师利菩萨学什么？学智慧，啊，那么跟普贤菩萨学什么？学他的行为。各位，我们人的行为是什么行为啊？我们在床上的行为是什么啊？好，那个懈怠那个样子，对不对？这个也叫行为。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父母亲准备早餐给我们的时候，不高兴了，不要吃，啊，那因为外面朋友在等哦，就去了，不理父母亲，流汗，啊，煮到半死，跑出去了，这是我们的行为。去到外面，朋友讲一句不高兴的话呢，杯子就甩过去了。我们有没有这么饿？有好一点点啊，闷在里面了，啊，没有甩杯子这样子。回到家里呢，父母亲就是很劳碌，我们可能也没有帮忙，觉得自己很累，那就去睡觉了，啊，那么偶尔呢心力很强的时候呢，啊，家务会做一做，这是我们的行为。所以当时佛陀告诉我们说，这些行为呢看起来是没什么，但是呢真正我们串习起来，从年轻老，从年轻中年到老的话，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觉得说，这些行为给予我们的并不是一个快乐来的，并不是一个快乐。你看父母亲跟孩子吵架都是为了什么？被他没有责啊，对不对？为什么回来吃了饭不会洗碗，啊，那个碗油已经干掉了也没有洗，对不对？这个不快乐呢，就是我们的行为已经给人家，给旁边的呢起了一种反弹，啊，这种不圆满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呢，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人，啊，不学佛的人也要学的。那么这个正行要有呢，最后我们才有智慧，最后才肯定有智慧。所以佛陀为了要告诉我们这些欲界众生，什么叫欲界众生？我们欲界众生都是好吃懒做的，知道吗？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好吃懒做？我这样子并不是骂大家好吃懒做，哦，只要我们投胎在这个人间的话，有谁讲自己的睡眠是足够的啊？有谁呢碰到明天是公众假期不高兴的要做工的啊？有谁呢看到美丽的食物讲说讨厌，我只要吃饼干就好的啊？就是我们是好吃懒做，素食天才要煮的菜要煮的很多嘛，对不对？假如天天我们韩香式的菜三菜一汤的话， 我想他的素食馆做不下去了，对不对？什么叫做懒做？妈妈讲莫地，好，明天呢，啊，
明天，啊，那明天的话，我好像有点咳嗽，好，啊，我们人是有这种好自懒惰，欲界众生。那么因为欲界众生有这种不想动、好自懒惰呢，在十法界里面的六道里面哈，我们叫做轮回，知道吗？很接近，六道里面有轮回。六道里面的人跟天算是最高嘛，我这样讲明相不晓得大家可以明白吗？六道啊，好像刚才我去看舍利子的时候，上面有十法界图，等下有时间你们可以去看哦。有六道，六，为什么我们讲要超越这个六道轮回哦？六道的众生全部性格是差不多一样的，你看我们吃东西哦，狗也是吃东西，猫也是吃东西嘛，对不对？我们的生活习惯差不多的。那么这种差不多习惯的话呢，我们很难，我们的烦恼呢都非常接近。所以佛陀说，假如我们本身呢能够改掉我们这种习惯的话，达到一个正行，从人最根本的比较高的教育而开始的话呢，你的觉知力会高，觉知力会高的话呢，你发现你的烦恼会不一样的，你发现你的烦恼会不一样的。各位好，像各位现在生长在槟城哦，你们生长在槟城叫做都市嘛，都市人的烦恼呢会比乡下人的烦恼少一点，你们觉得吗？你们觉得吗？乡下人的烦恼可能他为了一点点的东西都比较放不下，好，为了孩子一点点的东西也放不下，好，或者呢要不然就是不管他，就是这样子。我们都市人都会比较明理，可以明白吗？你看都市人哦，都会朝着孩子的那种喜好给予他教育嘛，比较明理，比较明理的人呢忧悲苦恼就比较少。所以佛陀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最基本的要从明理开始啊，才有这个正行。明理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把佛法慢慢的吸收进来。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要有智慧呢，我们一定要学像普贤菩萨。那普贤菩萨他为什么他行为会那么好呢？因为他有十个愿望。各位，我们有多少个愿望？我们每一天来佛前有多少个愿望啊？我们是像地藏菩萨一个愿望呢，还是像这个普贤菩萨十个愿望，还是像阿弥陀佛48个愿？我觉得好像没有，我们的愿望是无量无数，一直在变嘛，有没有发现到？好，今天求这个，明天求那个，但是呢，你会发现到普贤菩萨跟像地藏菩萨他们的愿是很肯定的，一个或者是十个或者是48个。那么这个有数目的一个约定呢，它是有肯定的一个数目存在，好，肯定的一个存在的。那么为什么我举出说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我们学佛的人，刚才我提到说，我们要断除我们的忧悲苦恼的话呢，我们一定要亲近善知识，善知识会给我们很多方法，那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呢不能够厘清的事情。而在学佛里面，它一定会有一条路叫做指南。那么这个整个正行的整个指南呢，就是普贤十大愿，哦，有十个东西，这样子讲大家能不能明白？可以哈，哦。那么我就普贤菩萨，啊，一般上他是做狮子的，这种啊，狮子的是文殊，对不起哈，哦，大象的是没有哈，哦，应该是楼上哈，哦，应该是楼上。这个普贤菩萨有十个愿，第一个呢就是礼敬诸佛，啊，礼敬诸佛。假如你没有来檀香寺做早课的话呢，那应该有读过一者礼敬诸佛，有没有？二者称赞如来，哦，有做早晚功课都知道，哦，那我们来提第一个礼敬诸佛。各位，什么叫做佛？什么叫做佛？佛跟人呢就好像说正面跟反面这样子的。刚才我有讲到觉知，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觉知，我们人有时候呢有觉知，有时候有迷惑。你法听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处理事情是怎么样，是很理智的，条条有理的，但是一旦事情惹到我们的身上的话呢，我们人就没有觉知了。那么佛陀他叫做圆满的觉知呢，他从来不会给任何的一个关系跟环境呢影响到他的思虑，所以他叫做佛。我们想想我们人，哦， 很少会这个样子的。啊，我们劝人家的时候啊，像我们是法师劝人家的时候，啊，那就讲哎，你不要这样了，你不要那样。自己的时候呢，可能会气死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你处理别人的事情很容易，处理事情的时候，你会给面对的困难迷惑，整个心给它拉掉。一拉掉的话呢，我们并不是用真正的方法来处理，用情绪，情绪就不高兴嘛。那么曾经有一个啊、非常好的一个居士哈、哦，这个居士呢，他学问非常高，他教育孩子呢，教得非常有礼貌，哦，那么离家离得非常好，学佛呢，啊，整本成佛之道呢，几乎会背了。那么因为他在政府那边工作哈、哦，他在里面现在差不多要退休了，往往升级的时候他被调走，他没有被升级被调走哦。到最后的时候呢，他整个人呢就开始消沉，消沉呢，衣服呢本来哈、哦，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哈、哦，穿衣服很整齐，也衣服不塞呀、啊。啊，胡子也不剃呀、啊，啊，吃东西就懒懒散散这样子，看得出呢，他就很在意，一次、两次、三次这样子。后来我们怎么告诉他呢？你佛法讲得很好啊，你差不多是一个心理学家了，很多人有问题会找你呀、啊。但是今天你就为了一升级，你被调走，因为可能啊，我们华人也比较没有机会哈、哦，那你会觉得说？这个升级没有的升级，你纳闷，你整个人就因为这个升级，整个情绪被迷惑，一被迷惑你就做错很多东西啦。孩子问你事情，你就爱问爱理不理呀、啊。这个比喻是比喻我们在座的各位，可以明白吗？我们虽然学佛有时候学得很强，很会讲，但是自己在面对紧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我们迷惑掉了，整个心给他迷惑掉，所以我们是凡夫，不是佛，就是这样。假如我们本身呢是真的跟三十四学跟佛法一直这样子学下去，你会觉得说你这种层面会越来越少。后来一跟他讲的时候，就一针见血了，就跟他讲，哎，你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谈的迷惑，你给什么迷惑？调子迷惑。那我就问他说，你在政府工作里面呢，你孩子现在大了啊，不调子的话你确权用吗？他说不会呀、啊。不调子的话，你家里会有纠纷吗？不会呀、啊。调子啊、这个调不升职，对不起哈、哦。那么调子的话呢，你有什么损失？没有啊。那你为什么这个样子啊？因为我就不高兴他们的处理方式，不高兴他的处理方式，但是你却不能够改变对方，那你自己就糟糕了咯。后来他想想啊，对呀、啊，这个调子跟不升职对我没有两样啊。为什么我这么傻迷惑？用情绪来处理事情，自己整个人颓废了，一想通了，他的觉知力起来，人就恢复正常了。各位，这个就是比喻我们很多时候呢，法听了很多，但是我们面对很多我们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内心呢熬不过，就给情绪带走了。那么第二点就是快乐，知道吗？我们人很容易被快乐带走的。什么叫快乐呢？大概好话几句哈、哦，对不对呢？我们情感就落下去了。这个也叫做我们欲界众生啊，好，在六道里面，欲界众生呢，很容易被悲伤的情绪拉走，很容易被快乐拉走。好，不信你们看看哦，你们去对几个人很好的话，这几个人呢，马上上贼车，是吧？给人家卖掉。为什么讲上贼车呢？都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厂商里面，就是在工作里面呢？我们会讲中小人之计，知道吗？我们时常有讲，哎呀，我人太忠厚了，中小人之计。其实你不能骂别人是小人哦，骂自己呢，怎么没有觉知力？人家给你几个糖果，你就上了贼车呢？你怎么整天骂人家用小人之计陷害你呢？假如今天我们本身不因为一些好处而被迷惑，而有觉知力，不贪图的话呢，我们怎么会上了小人之计呢？我们就不可能嘛。所以佛跟人的差就在这里，佛陀他从来不讲，所以佛陀呢，他不贪不嗔不痴嘛，有听过吗？不贪不上贼车嘛，不嗔不落情绪嘛，不上贼车，不落情绪就不愚痴了。什么叫做愚痴呢？一件事情你不清不楚呢，跟着走，这个叫做愚痴。 就好像说今天你看到你的小孩乱交朋友，你告诉他他还是要交那个朋友，这个叫做愚痴。愚痴他看不到，这个叫愚痴。所以佛陀是不贪不嗔不痴，所以佛陀的觉知力非常强。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凡夫，我们马上贪过去了，马上嗔恨心过去了，我们马上愚痴了。假如师父今天刚刚走到你的前面，那不甩你的话，你说你会不会嗔？会不会？这个师父你不会嗔啊，但是你会讲嗔恨心的话，这个师父很怂懵咯，对不对？会听吗？怂懵福建人讲的嘛。那这个是出自什么心呢？嗔恨心。看起来是没有生气啦，但是是忍无可忍的一句话这样子出来，这个就人家的一个动作，你被迷惑，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佛跟人他都不一样。那么今天假如我们本身能够改变自己的心情跟性格跟佛陀一样的话呢，那么我们也叫做成佛。那这个是不是一件可能的事情呢？这是一个绝对可能的事情，这个不骗人的。我们的性格慢慢改慢慢改慢慢断除呢，我们会越来越接近佛的性格。所以你会发现他说，修行人越修行性情越好，不是越修行性格越坏不是越修行性格越坏呢，就是他有修行的方法，有修行的方法，但是没有体证修行的方法。他只有拥有修行的方法，内心没有这个体证。所以在大亨普贤菩萨他十个大愿里面呢，第一个礼敬诸佛。为什么我们要有对这个觉知要非常恭敬为什么我们要恭敬佛？我们今天就是要跟佛学佛陀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觉知力？为什么我们一点一点的都受外在的影响？所以礼敬诸佛，佛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跟他学那么今天你们来跟师父学的话，师父也是跟佛陀学，也就是把佛陀呢告诉我们什么该断的，什么该学的，再告诉大家那也就是师父本身呢礼敬诸佛，跟佛陀学，也希望大家跟佛陀一样礼敬诸佛。那么最后呢，我们所学的并不是人，我们所学的肯定跟佛是越来越相像的。各位佛陀越学习呢，面对烦恼的众生是越来越多。佛陀一开始呢成佛的时候呢，他旁边的弟子是无比丘，有听过吗？那无比丘都有佛法的佛陀不会迷惑的，因为跟他一样要修行的。后来佛陀的弟子增加到2000多人，2000多人的话，你说这些人有没有烦恼呢？有佛陀一样还是有觉知。后来佛陀呢普遍的全印度的人也在学佛，这些人呢毁谤佛陀也好，学佛有程度也好呢，佛陀也一样有觉知。你有发现到吗？如果你看印度佛教史的话，但是我们呢一开始学佛的话，对师父的时候有觉知，那师父大概给我们做一点东西的时候呢，面对人的时候开始没有觉知。那么师父告诉我说，你承担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更没有觉知，对不对？自己去做的时候呢，三恶道众生，我们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凡夫所以我们要切记，无论在任何的一个时刻呢，我们都是学佛陀的性格，这个叫礼敬诸佛。那假如我的性格跟佛陀越来越接近的话呢，人家呢也会以我的性格为准向我学习。所以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的第一个呢，他告诉我，我希望我每一天的愿望呢都礼敬诸佛，我都恭敬这个觉知力，我越来越有觉知，这个是第一个。好，第一个人可以听得明白吗？可以那么第二个，称赞如来，如来也是佛的意思啦称赞。为什么要称赞呢？这个是对治我们内心各位我会发现到说，我们人的善心很少就好像说，假如这个人在帮人家做事情，可能我们会起一种心，是吗？他这么会帮吗？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有这种心的，明白吗？他这盆花插得那么漂亮，是吗？我插得比他更漂亮。我们人的心是这样子的那么或者我们看到别人的孩子呢，是吗？是这样子吗？我的孩子，你会发现到两个妈妈在讲孩子的时候呢， 如果别人站在那孩子，他一定会把孩子再搬出来的，对不对？我的孩子电脑很好，那你就跟他讲，哎，我孩子是读电子的，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我孩子是工程的这样子哈、哦，那这个心是出自什么心呢？都不太会赞叹别人的心。假如我们一个学佛的人呢，听到别人的赞叹，或看到别人的好处的话，哎，我们不会再拿一个东西来跟他比的，我们不会的。我们的心很顺的话，我们哦啊，真的很赞叹他的孩子在读电子嘛，好、哦，或读工程嘛，很赞叹，那就听好了。你们跟师父讲话有没有看师父拿东西来跟你们比的？啊，哦，你这样啊，我还有一个信徒比你更好哦，没有。那师父一般上都会赞叹，哎啊，真的你插花插得很好，会有一种赞叹心。那么那个人是真的是假的你不理，当你看到他的功德，看到他展现出来的好的东西，在那一刹那有好的东西呢，我们内心要起赞叹。各位，为什么我们内心要起赞叹呢？你的内心一旦起赞叹，你会发现到说内心根本没有忧没有悲没有苦没有恼。假如你不起赞叹的话呢，你有没有忧悲苦恼呢？有没有？有啊啊！你以为你会在师父，我也会在啊，对不对？因为你跟师父这么好，我也会跟师父那么好啊，对不对？因为你会升级啊，你跟那个经理那么好，我也会啊。然后这样子，你会你的心很多担心，很多担心，你看到那个人就越来越不舒服，心哪里会快乐？就不快乐了。所以普贤菩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好的行为。第一个，我们时常要礼敬诸佛；第二，称赞如来啊。称赞如来呢，假如有人做像佛一样好的东西，我们的内心要起一种赞叹。各位，我们有没有肯定自己呢？批评人家多过赞叹别人，有没有？有。各位哈、哦，批评别人多过赞叹别人哈、哦，会很少记得法的，会忘记法的，大家相信吗？但是会记得谁骂过他的，好、哦。所以我们对于谁骂过我们算了，但你时常赞叹，你会发现你的佛法越来越比别人强。为什么很多法师或者很多居士、哦、他学了佛以后，他那个佛法就是不会忘记。你会发现这些人呢，一般上都会赞叹人比较多啊，那批评别人否定别人的话题比较少，内心欢喜心比较多，所以很多佛法的东西他马上他就记进去了，他内心也比较无忧无虑，会这样子哈、哦，所以普贤十八愿呢，第一礼敬诸佛，要是你时常天天在前面礼佛，你才记得说你要学佛这个样子。第二个，你看到像佛这样子的啊，这个善法很好的法呢，我们一定要起赞叹之心哈、哦。那么第三，广修供养哈、哦，这个我们要常常修这个供养，对上面叫做供养哈。哦，对下面叫做布施，比我们贫穷的我们叫做什么？叫做布施。那么你们给师父为什么不叫布施，叫做供养呢？因为师父给我们法嘛，对不对？师父在我们的上面给我们法，那么今天我们叫做供养。好，那么我们为什么给下面贫穷的人叫做布施呢？因为他的业果，好，他有人的身体的这个报，但是没有人的业报。没有人的业报呢，就是什么叫做人的业报呢？我们人得到人生还要是人的业报，人的业报呢就是有饭吃有屋子住、哦、那么就是像普通一般中康家庭，这个叫做人的业报。但是有一些人呢，他有人生没有得到人的业报，他是人没有饭吃、哦、还要跟人家讨的，他是人可能他还要趴在地上啊、哦，有人没有人的业果，那有人没有人的业果呢？我们要布施哈、哦，要这个布施呢，不一定是财力，那可能是人力上的一个帮忙，扶他一把啊、哦，或者时常跟他讲话，这个也叫做布施。那么我们人哈、哦，各位哈、哦，像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都叫做是人，也是人的业报。我们是人，也是人的业报呢。我们今天得这个人生，都是从十善业而来的。十善业，好。那么，假如我们得这个人生呢，而没有人的业报的话，我们这个人生是从善临终的时候起善念而得人生的，好，不是从以前累计十善业而来的，不是的。这个呢，在《普利道次第广论》就讲得很清楚， 啊，这个因为我们不专门讲这个，所以人的业报我就不做分析。不过呢，我们人要时常做供养跟布施。各位，当你在做供养跟布施的时候呢，你会远离贪心、嗔心跟愚痴之心。你会发现这样子。各位，你们每一次在做供养以后，你们心会不会感觉很快乐？会不会这样子？做供养以后，好，纵使你拿一杯水给师父喝，好，像今天准备这个水的，有没有说他开始拿这杯水来这边以后，他一直在那边闷闷不乐？他不会，他做了这件事情，他觉得很快乐，因为这个是他完成的。那么今天这个讲座会插了这一盆花，他会觉得他内心很舒服。所以凡是我们在为别人做事情，只要他是做好的事情，你会发现你坐在那个地方，你的内心的那种欢喜呢，好，是快乐不能比的，你会这样子发现啊。那布施也是一样，假如这个人还要过马路啊，那么他去牵他过马路，这个人过了马路跟他道谢一声呢，那个内心是非常欢喜的。所以那一份欢喜心建立起来，你会发现自己是没有忧悲苦恼的，那个是好的心。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在福德因缘这个福报方面呢，我们就建立了福报，可以明白吗？好，所以呢，第三就是广修供养。各位，我们在家里呢，为父母亲打扫的话，这个叫做广修供养。啊，今天你知道这个弘法会要成立了，你来帮忙檀香寺啊，莫大雄宝殿，这个叫做供养。你供养，你对于来听众来讲，哈，十三又不比你的是布施，你对于法师来讲，你是供养。你供养这个时间给法师做其他的事情，你来护持这个地方排遗址跟莫大殿的，这个叫广修供养。这个在道场也是这样子，回到家里也是这样子。回到家里呢，父母亲年纪大，我们帮忙父母亲哈，洗洗衣服，好，晒晒衣服，这个也叫广修供养。那么自己的兄弟姐妹呢，我们帮他处理一些事情，这个也叫做布施啊。那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呢，我们会越来越接近佛陀，会得到真心。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出家人天天在唱诵的：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啊，就好像说今天我在这里弘法给大家听，啊，也是这属于这个广修供养。啊，把最好的东西给大家，透过这个音声，这个广修供养，我们出家人不能够一天忘记广修供养的。啊，你们不能够说来找师父，那今天师父我跟你讲我心情不好不见你，不可能，我一定要把法给你，我一定要告诉你，除非我们没有时间，啊，要不然一定会给你佛法。啊，那么假如做得到的事情我们身中呢，啊，不比在家中来得清闲。啊，出家中也很多事情要做，这些都是广修供养哈，哦。然后，所以这个广修供养做下来呢，杯盘一定会折喽，好，哦，那碗盘那个盘跟碗一定会洗了哈，哦。那么，四者忏悔业障，什么叫忏悔业障呢？各位，什么叫做业障？很多人他会讲说，哎呀，我得的是业障病了，像我现在没有声音是业障病，为什么业障？太热了。啊，太热，可能在饮食方面太热，天气也太热。饮食是谁呀？就是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嘛，这个叫业障。假如我们讲这个业障呢，可以不可以改变呢？可以啊，以后就知道这些比较燥热的东西就不要吃啊。但是我们时常讲业障是什么业障呢？上一辈子的，上一辈子给这一辈子有没有业障呢？有的，好，有的。但是这一辈子能够改变我们下来没有业障，能不能改变呢？能够的。我拿一个比方哈，哦，时间不足哈，我拿一个比方，我本身可能是出自在一个恶劣的家庭，这个业障嘛，我为什么投胎在这个家里？每个人都凶巴巴的，包括我也凶巴巴，啊，哦，但是后来学佛以后，你能不能转变自己的性格呢？能啊，你转变自己的性格作为的话呢，身边的人不再是。远离我们，不再是我们的一个障碍，可以明白。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呢，时常会给我们障碍的。好，这个叫忏悔业障。我们过去所做的人缘不好的，我们一定要行为上改变。最后呢，这个业障一定会改变，可以明白哈，哦。这个我就不多做比喻了哈，哦，因为时间流逝得很快。 那第五者随喜功德。什么叫做随喜功德呢？各位，什么叫做功德？今天我来这里弘法，我一定要使到我这个弘法有功德。什么叫有功德呢？假如今天我来了以后，我随便讲两句我就回去了，以后你们再听到济尊法师弘法，你们就不敢再来了，因为我在这个弘法会里面，我根本没有建立我的功德。什么叫功德呢？什么叫立功跟立德呢？我好好的尽责任的把佛法呢有所准备，有所提振，好好的告诉大家。那么这一场里面呢，我叫有功德啊。那么今天我在檀香寺呢，我并不是天天来这边。那么檀香寺今天有这个活动啊，那么他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哎，有这个弘法会请你过来，我随喜啊，好，以一个欢喜心随喜，我就过来。过来以后，我不草率，我不会觉得说，哎，这个不是马来西亚佛学院呐，那我随便一点就好了，我不会这样。我随喜了以后过来，我会尽责在这个弘法会随喜功德，可以明白吗？所以大家呢，在任何的一个时刻，包括我们去到百货公司，去到外面，有很多随喜的，有没有建立功德？这个是我们人的一个行为。假如我们人是好恶，好恶的话呢，随喜的功德我们会很随便，自己的东西我们会很认真，啊，丢垃圾呢，丢过去飞掉那他的事情，有那个垃圾人去捡就好了。我们会有这样子随喜功德呢，我们到任何地方的话呢，我们随喜呢把那个事情有条有理把它做好，这叫随喜功德啊。所以这个是每天一定要记得的哈。六者勤转法轮，勤转法轮的意思呢就是清净三智士，时常呢要来，有我们内心有问题或者自己呢内心比较不舒服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勤法。知道什么叫转法轮吗？我的佛法就懂到这边，我回到家里不知道怎样处理家里的事情，那你就要来问师父啊。那么师父呢就会告诉我们啊，我想通了，这个叫转法轮，我的佛法在进步了啊，要时常这个样子，这个叫勤转法轮。这个样子的话呢，你会发现到说，我们在处理自己的事情啊，我们在佛法的进度是越来越强的啊。再来七者请佛住世，什么叫请佛住世呢？佛陀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还要请求佛住在世间。这个怎么比喻呢？你看为什么佛教会纷纷越来越多，道场为什么越来越多？道场越多呢，就代表那个地方有人要推动佛法，有佛法呢他就转变那个区域的人。好，那么当有佛法，这个区域的人都来学佛，都有佛法的话呢，这个佛啊，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跟佛像呢，永远就会留在这个世间。所以呢，有很多佛教会的成立，它一定要有正法。那有正法的话呢，人人就学佛。像槟城哈，槟城学佛的人很多，对不对？你跑到东南西北，到处都有佛教徒。为什么？因为看出家人都看得很习惯，听佛法也听得很习惯。我走到哪里都会看到人家阿弥陀佛这样子，代表槟城人相当有福报。因为槟城呢寺院非常多，所以佛他就住世会留下来，留下来呢他教导我们，就是觉知的人就越来越多。那么假如那个区域没有佛法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说造业，他还是很迷惑的在造业。好，所以我们天天要请佛住世。所以这个请佛住世，大的就是道场很多，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呢，像你的朋友跟你在一起，我们都会时常用佛法去开导他。假如不是学佛的，可能你不是用佛法开导他，你先跟他什么交朋友，给他好的方法，慢慢带领他，这个也叫做请佛住世。好，佛已经在我这里了，那我希望影响到别人，请佛住世哈。那么常随佛学哈，那有的有佛学的地方，有弘法的地方，我时常跟时常学啊，就好像在座的各位啊，我们有啊一些人哈，是啊常随佛学的啊，因为这里有佛世界经班的哈啊，那也有广论班的学员有到来，然后再来呢就有檀香寺佛学班的，还有工作人员哈。那么像你们时常这样子学下去，这个叫常随佛学。你会发现到常随佛学呢，
佛法会一点一滴慢慢的进步，你会发现到你越听越明白，越听越明白哦。像各位以前可能听法的话，你会觉得听法都听不懂，对不对？现在听法是越听越懂，好像开了窍这样子，是因为我们有做出这个决定，常随佛学哦。第九者，恒顺众生。什么叫做恒顺众生呢？就是我们在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离开贪嗔痴嘛，所以我们要恒顺众生。什么叫恒顺众生呢？就好像说今天可能我哈、哦，我去到等车的时候，人家吸烟，我是一个师父，我走过去说，你知道我是一个师父，不可以吸烟，你不好吸烟，我可以这样子讲吗？我看那个人呢一定轰我出来的，对不对？我就要恒顺众生啊，因为恒顺众生我知道说整个环境里面他不是学佛的嘛，可以明白吗？不是学佛的，那我不去改造他。但是一旦里面有机会让我教导他学佛的话，那我们一定要什么随喜功德。那么我们人常常都是怎么样呢？不会看环境啊，就在那个地方就怎么样拼命讲啊，那是也讲不是也讲，虽然你讲的是正法，到最后呢你还是一个怪物一个啊。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一个师兄啊，这个是整十年前的事情啊。以前我住在三会讲堂做小偷啊，做小偷很好玩的。我们那一天是应该我们去巡回弘法回来，回到三会讲堂很夜啊，非常夜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做早课，睡到六点。结果我们女中部进小偷啊，那时候我还是沙弥还是什么忘记了啊，捉到那个小偷。我们法师抓到小偷是不打的，那我一个师兄哈、哦，他很好心哈、哦，那个抓到小偷他就跟他讲五戒，不杀生，不偷盗。那、啊、你知道你来寺庙偷东西不好吗？那个小偷已经很，因为跑回来了，因为看到我们好欺负嘛哈、哦，他说我要找东西呀、啊，你找东西不可能找到人家房间来了嘛哈、哦，找东西还要走进来，他还在那边不杀生不偷盗，还在那边讲。结果那个小偷根本呢对他是怎么样，对他是不理睬的、哦、不理睬的。这个就是我们不太懂得说那个环境我们应该怎么做、哦、那么再来有一次做小偷的时候呢，半夜、哦、三点多，我一个师兄他下来大殿，看到那个人在撬香油，他怕吓到小偷，他就走过去说哎，你不要偷东西、哦、怕吓到他、哦、这样子。结果就他拿着棍子这样过来，就头受伤嘛，你不吓他他打你嘛，就这样子。那有时候我们恒顺众生的意思呢，就是说看到小偷，我们知道这个众生的性格是这样的，我们不可能身体靠近他嘛，对不对？那就把他吓跑这样子。恒顺众生就是看到那个环境是怎么样的话，我们头脑要懂得转，要会转。不要以为学佛了你好心过去呢，我穿佛牌嘛，对不对？或者穿符嘛保护我们，不是。你要看整个环境，所以恒顺众生怎样的众缘和合之下，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啊、一定 要知道的。这个叫恒顺众生，这个叫智慧、啊、一定要懂。十者补戒回向。第十个呢，一定要回向，学的东西呢一定要转告别人，好的东西一定要带回去。然后就好像说听法好的东西，假如我们旁边的有人有这个苦恼有这个烦恼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带回去、啊、告诉他说哎，你不要烦恼，那我告诉你佛法。那他再烦恼的话，那就把他带来师父的前面，由师父来教导他嘛。那么这个叫回向，你来到这个地方，你的心、啊、听了法，你就有这个回向嘛。那你回到家里的话，你把这个学佛的心回到家里面去，这是十个。所以普贤菩萨这十个、啊、就每一本的这个早课、哦、早晚课的课诵本都有，你们去读、哦、我讲的呢只是一个大纲、哦、因为我们时间很短、哦、也不能够详细讲。这个普贤十大愿、我的师父、哦、就是竺摩法师、他有普贤十大愿讲话，好像现在已经是结缘本了，你们要的话也可以去翻来看。那除了我师父有这个本子以外，如果没有错的话呢，这边图书馆也会有啊，像演培法师啊，他们都有这个讲解，你都可以去看。这个普贤十大愿，无论是藏系佛教或者是我们北传佛教呢，在家众跟出家众必然一定要修的。这十个你天天去想哈、啊，你修这个十个的话，
你已经可以叫做有修行的人了。这十个有没有？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勤转法轮，行佛住世，常随佛学，恒顺众生，不戒回向。好，把它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那么这个呢，在家中也必然一定要学，那我们出家中也必定要学的。好，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哈，时间过得很快哈，我只能够讲到这边。不晓得大家听得懂吗哈？应该大家都有佛法程度嘛哈，因为檀香寺是一个菩萨哈汇聚的一个地方哈。那么希望我们时常来这个地方呢，我们所过的生活是越来越有觉知。假如我们觉知力越来越强的话呢，你会发现到说，你放下的东西是越来越多的，很多东西你越来越不担心，越来越不担忧的，哦。所以尤其看在座的各位哈，都可以称为善男子、善女人了，啊，为什么呢？我们整个都带着十善业来的。那么，假如我们不好好的给自己法义上的一种提升的话，是非常可惜的。来到这个地方，啊，已经亲近到修行人，我们没有办法给自己增上的话，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在这边，通过这个鼓励，希望我们互为增长，啊，那我们的后辈子哈，跟往后在佛教界里面，那我们互为眷属哈，我们会越来越熟悉，啊，好，谢谢阿弥陀佛。好，我们先回向哈，愿持殊胜功德，回向法界有情。净除一切罪障，共成无上菩提。阿弥陀佛。